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教牧的专题。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张伯钧牧师，还是很荣幸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张牧师。那张牧师是195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望洪县，曾在绥化师专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习。那毕业后在铁路工程报做记者。那在60年代创作了《哈姆哈姆》《成功者说》《通往大海之路》等报告文学作品。在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89年参与领导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报道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等职，是被中共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在6次屠杀之后，张牧师在中苏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度过了2年的野人生活，在绝境中曾得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帮助，并第一次听到福音。1989年起，他越境逃到苏联，去被克格勃关进行监狱，后行进出。后驱逐出境。1991年6月，他成功逃往香港，3天后抵达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多罗学社研究员。不久，即身患重病，有4年时间在生死之间徘徊，并中写作出版后一路逃亡者，被译成多种文字，其英文版获华盛顿邮报最佳图书奖。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称之为最勇敢的人。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称之为当代罗宾逊。1995年，张牧师受洗之后奉献传道，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入读神学院或正道神学院道学硕士，现为新加坡神学院教牧学博士候选人。自1995年起，张伯钧开始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布道，很快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布道家。1999年，他的工作重点由布道转向牧养教会，先后在加州的2间华人教会中牧会。2002年底，张牧师举家移居华盛顿郊区的弗吉尼亚州，在此地创办以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为会众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7年来，教会由最初的20多人增长到200多人，成为大华府地区成长最快的华人教会之一。6年前移居洛杉矶，建立洛杉矶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现任洛杉矶丰收华夏教会主任牧师，并任华夏布道团主席，在全球举办布道会。那下面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张牧师。
再介绍我们的课的时间就到了。我们这是维基百科下载的是吧？太长了，这个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是教牧座谈，所以教牧座谈就不是我一个人讲，我是主持人，有一说一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这个要开始讨论一个最近是最严肃、最热门、最使基督徒关注的一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基督徒，包括全世界的基督徒关注的，这也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一件大事，就是关于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的挑战和回应。请问一下，多少人看过这个条例？举手。多少人看过？然后我们这个有几位哈，大多数我们不关心中国的事儿，看来是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跟你有关系。这个宗教条例，你要去，请问有多少人去中国宣教？请举手。也不多，所以你不关心啊。要去中国宣教，你必须看这个条例，你哪里能够违反他的条例。从我们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要看一些图片，我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把这灯关掉，我们看一些图片。那这些图片呢，我们先看图片，然后我们再讨论。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讨论前面的，然后我们再往后走啊。我们看到我的引言是中，实际上在中国还能够竖多久啊？实际上在中国能够竖多久呢？大家我们知道，中国经历了一个基督教的30年的复兴，大概从1988年到现在是2018年，多少年啊？30年哈，差不多。那 中国在1949年中华民国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中国大概有100万基督徒，就是在这之前啊，领圣餐的基督徒84万。到了1999年，就20世纪的末期，中国教会是世界发展最快的一个教会，短短20多年，20年中国教会发展到差不多将近8000万，据统计啊是8000万左右，有的说更多。中国政府的统计是更多，中国政府有一个叫做啊这个无声的较量，有一个军方拍的电视啊，他们说随着西方经济文化渗透到中国以后，宗教也随之进入到中国，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悄悄地逼近1亿。那这是1996年拍的一个作品啊，那个时候。那么但是最近呢，我们知道2018年1月8号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最新的，这是最新的条例，过去也有啊，当然这个就更加的完整具体的。那很多人对这个条例掉以轻心，觉得不重要，但是我是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大陆啊，我过去在中国福音会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这个基督教发展的。那这个条例对我们每个海外的华人教会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国内的教会，所以我们要了解它啊，怎么去回应，去面对教会在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那么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啊，2014年开始，中国开始拆十字架、拆教堂，那从欧洲温州啊，温州就是浙江开始。据说温州的市委啊，这个啊，浙江省委书记叫夏宝龙啊，大家知道这个人叫夏宝龙吧？那夏宝龙呢，他的这个有一天他坐车在温州巡视，他发现那天是晚上，怎么搞的？这个整个市里边最高的建筑上面全是十字架，他说这是中国还是美国？后来他就觉得应该去拆除。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他的拆除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应该是有中央的意见。浙江开始用2年的时间几乎拆除了浙江所有的十字架几乎，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向全国推广，那现在已经开始向全国推广了啊。我们看一些图片，这是最新的一个图片，就算没有了教堂，我们依然是教会。那中国大量的教堂被拆除，尤其是家庭教的教堂，只要你是没有经过申请的，是几乎全部拆除。这个还有这个官方的教会，那如果不够300人，也要合并卖掉，然后把这钱归给政府。然后呢，这个如果大的教会必须挂党旗、党徽、领袖的像。然后18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去教会，然后这个政府的公务员不能去教会，军人不能够去教会，然后还有什么？反正他把中国大概差不多一多半的人都限制不能去教会。可是他的宪法规定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权利，所以这大概一多半人不算公民了。那我看到这个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个图片。教会不是教堂啊，教会。中国教会这么多年的发展从来没有靠教堂发展，当然现在是大型的超大型的教会，随着韩国的这种超大型教会这个观念进入到中国，人民越来越走超大型教会，这也是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啊，这神的手也在工作啊，就是我们过去把眼光都集中在教堂人数啊，忘记了生命和门徒训练啊，所以现在我们上帝也是通过逼迫，像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逼迫来临了，耶路撒冷教会四散了，然后出现了安提阿的教会，腓力也去传福音，像这个埃及提伯的太监。那我们看到说这是上帝的一个手在工作啊。但是我们了解一下现状，先了解现状啊。那这个是河南的教会，现在河南的南字怎么写啊？上面是个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写得很幽默，把南字十字架拿掉了，说河南已经没有十字架了，这个十字架全部的烧毁。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河南的是啊，这个一个一个看吧，河南已经没有十字架。那我们看明天几张啊，烧十字架。那这个图片呢是一个小的教会，这是三字教会。那么我们看到左边是国旗，这个十字架旁边有领袖像，这个是毛泽东，这个习近平。所以呢基督徒不挂是不可以的啊，这个领袖像挂在前边。
但是呢，大家说耶稣定十字架一边一个强盗啊，路加福音23章哈、啊，左一个强盗，右一个强盗，这个已经不能悔改了，没机会了。可能左边的哎呦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求你纪念我，他有些对啊，这个是，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也会有幽默，对吧？所以挂就挂了，没有关系了啊。但是他因为他们宗教干部不了解圣经，后来有的教会。又怎么一跟他说，最后说是这不可以，就赶紧拦下，就对不起啊。那最后把十字架放在这个边儿这个墙上，他们领袖想放中间，这个十字架放中间这个不太好啊，一边一个强盗，他不太懂圣经啊，就是乱来的。这个是广州归正教会被，这我接到的啊，这个今天他们来的很早，9点左右，比任何一次都多，接近100多人，出动了公安、特警、消防、中药局120人。也比任何一次都暴力，弟兄姊妹真的对执法有任何的质疑，就被强行带走。目前带走包括牧师、律师和同工7人。教会现在已经被封，门口还有辅警在看守。弟兄姊妹到其他的地方祷告，也请各教会带到。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这个然后呢，9月11号，绝招的那天下午2点40分，西安教会牧者传道啊，过来取私人的用品。对话后，各部门规定我们代表去取东西。我们派了2个代表啊，这个记录过程3点1刻，其牧师金明日马被强行单独带走，被交流通话、中途手机强行挂断，牧师联络不上。也许是没有电，也许有问题，请大家迫切祷告。他近日第5天，高牧被单独带走到牛舌那儿交流。尹长老、王林牧师啊，还有甄斌传道，这个全部被带走。然后我们也录了视频，他们强制几位弟兄上车后拉走。4点钟已经确定在温馨家园大屯街道。其余传道牧者3点40左右分别到不同的地方祷告，请大家不要祷告。2018年9月11号下午4点26分，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警察啊。我们再往下看一些图片，了解这个这是大了，这个就是西安教会九月。2018年9月11号下午，西安教会西门外啊，已经是大批的警察在那里这个等待着清场，那不许他们聚会了。西安教会过去是这样的，这是一进门，他们的西安教会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拆掉了啊，已经抢掉了。然后呢，看到这是张一南牧师，现在在看守所里边在跟外边的人通话，被抓了，但是好像没有进行身体的。这个体罚，没有打，没有毒打。他是中国家庭教育河南的一个历史学家，刚刚从美国回去，前几天还在黄龙学院讲课，刚刚回到中国，回去不到一个礼拜就抓起来。那这是公安干警在清理教会，那这是两个被处罚的两个，一个卫青党，一个传道人，他们被处罚的条例，这唐河的公安局的，是河南被抓起来了。那这是在烧圣经、烧诗歌本，这是烧的圣经和这个在焚烧啊，这一个情况。那这个然后呢，最近又通过了网络的管理啊，这个网络看这个看这个啊 ，sorry， 这个网络的管理，这个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讲到或者转发。然后这是整个刚刚通过的管理条例第10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展开宗教教育培训。第18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方式直接或者录播拜佛、烧香、受戒、诵经、礼拜、弥撒、受洗等宗教活动。那么看看这个框里就好了。第7条，申请从事互联网宗教服务应具备以下的条件：申请人是中华人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或者非法人组织，申请人的法人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内地居民。那这个申请人依法设立或者登记备案的文件以及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这个现在越来越严了。现在西安教会他们今天采取的崇拜是走啊，就走，没有地方了。他们也不可以在一起站着，也不可以在外面去公园，都不可以了。那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守望教会当然还可以在外面公园里聚会，那现在已经不可以了。所以他们采取一个方法，就是走着聚会，就3、5个人一群一群的走，也有时间，按照时间走。那么走的时候每人戴着耳机这个可以听牧师的讲道啊，就采取这种方法。我们知道古巴最早限制基督教的，古巴是用 bus，古巴买教会买了一些 bus， 然后 bus 用私人买，然后他们上了车就开始开， 他一边开一边赞美，一边抢夺一边聚会。现在不知道中国的 bus 的人估计也够呛，他会警察跟踪。现在因为他中国的摄像头是非常厉害的跟踪，中国现在1.7亿的摄像头。中国总共有多少人口啊？13亿、14亿或者15亿、14亿吧。啊，那有1.7亿，最近说要加再加4亿个摄像头，就平均两个人一个摄像头。这个钱非常的多啊，这个很多的钱都用在这个上面。啊，来到美国方，美国太落后了，怎么没有摄像头呢？对，美国人不需要被监视，这个中国现在像个大监狱，所有人都被监视中。就是我进中国不用你什么护照，你一进去，你哒哒哒哒哒，脸就给你锁出来了。啊，就是立刻就给你，不管几千万人都给你调出来。还有你打电话，你的声音一出来啊，立刻就锁定你在哪里，就是现在非常的厉害，这个监控。这金明日牧师啊，这金牧师西安教会上面还是最后一张照片，这块就被铲掉了啊，被铲掉了。他们铲掉位，现在这是啊，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宗教自由。这是习近平最新的讲话，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样信教，从来就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更是重要的社会事务。啊，你看这个这样讲啊，这个，我们知道宗教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宗教是人类啊，人类一个基本的需要啊，信仰的需要。然后呢？这个后边底下写的很有一些贫困村2/3的贫困户信教，感谢主，感谢党。这个老爷爷很幽默，贫困的村2/3的信主，感谢主，感谢党。然后呢，这个我看这个啊，这个是现在的教会，没有被烧的，没有被拆的。那么上面都是这个大家看到这是什么？这是。都是党徽，所有的党的东西都放在这个里面了。基督教教会西伯堂，这是在广州的啊，在广州的。这个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核心不能扩大宗教的影响啊。共产党执政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啊，不能让宗教造成三个危害：危害政治安全、危害社会安全、危害文化安全。你看没有，就文化安全这个他提的很重要的，现在啊，那这是佛教就妥协了，没有共产党，没有如来佛，所以这个是很新鲜的。那穆斯林也可以写没有共产党，没有穆罕默德，这个比如说你这样写就没问题了啊。那现在少林寺是每天早上升国旗唱国歌啊，然后呢唱完国歌再去做弥，再去祷告，不是祷告，那叫什么念经啊，再去念经。那这个现在这个只要这个，可是教会一般不会劝这个，教会不能说没有共产党，没有耶稣基督，那会这样写吗？那还是教会吗？所以呢就是要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观念呢是对宗教是全面的限制，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个宗教。那同时呢，他会认为呢这个宗教呢我觉得他们对三个宗教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佛教已经承认没有共产党，没有如来佛了，所以比较宽容。那对于伊斯兰教是限制，因为他们也涉及到民族问题、国土分裂问题，伊斯兰教会有这样，而且伊斯兰教也比较暴力，他有暴力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太敢惹他，他是控制他，就是对一个是宽容，一个控制，对基督教不是限制了，是铲除。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图片，基本上铲除啊。我们看，这个北京嘉陵教会的联合声明，你们都拿到了啊。看看，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些人都在签名，现在有几百个牧师，他们都写上自己的教会的名字啊，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也写上自己的名字了。你们看到那底下你们发的他们自己的名字全部写上去了，那这个是他们这个声明。那这个是在丰泽教会的图片，那这是在丰泽教会。
这是海天海天看见过三天，这是在条件的国民上上一个点上的人品，这不是跟前五的零年的三五
的。那这个因为这个通信的方面，很多海外可以看到国内讲的讲，看了是非常触目惊心，也非常的难过。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勇敢，他们敢于站起来来维护。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不是白天来，他是晚上来，完了就把教会的椅子什么音响都拆走，椅子的支架拿掉，扔到外边全烧掉，然后等你来了也不让进屋了，反正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基本采取是这种方法。那灯打开吧，我们先看看这个，我们有一点点了解啊。把灯打给我们啊，然后大家看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啊？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在海外，我们这个再不好好传福音呢、啊，再不好好爱主、啊，我们真的是愧对国内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那种环境，他们都不会放弃的啊，都不放弃。现在呢，这些牧师所有的有影响的城市教会的牧师，都是面对着坐牢判刑的危险啊。他们当然，他们也做好了殉道的准备。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声明，他们这些人是做好了殉道的准备。这个尤其王怡牧师，他谈到一会儿我给你看到王怡视频，王怡视频在这前面吗？可以看吗？这个在后边啊，后边我们看看这个视频是非常的非常重要。再把灯关一下，我再找一下啊。这个老百姓愤怒看着全世界啊。
这
就会得到报应的。这个就在全世界啊。那我先来一个，我看看，就现在小学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这个小学做什么呢？我先走一下，可以动吗？这个视频啊，这是小学全是孩子穿上红军的衣服啊，穿上红军的衣服，从小就接受这种要进军里上学。你看这个孩子，这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进行赤化的教育啊，对不对？这完全是恢复到文革了，已经恢复到文革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是警察的风，
有真好，没有
任何露台椅子，没有任何的文件，
一去不回，
没有，
这传的，
那警察说一去
不回，不敢交你的命。
嗯，然后呢，就把这椅子抬出去烧，就不让你去跪，这是烧掉的这个。
他们家里像什么？是不是像日本鬼的大导弹吧？
拆掉。
就像那看，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是无尽的老百姓。
再往下看，都很短的视频，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也为他们祷告。那这公安局长，限你们五分钟，自动离场。来呀！来呀！警察全部武装，抓人，你看这是在砍这个以法内利，砍掉了。只要有跟基督教有关系的，全部要砍掉，都外面不能露出一点的。再往下看一个，这个推墙，你看，这个把警察打走了，这个看到没有？左边那个在他们推教会的墙，在推的过程中，三个警察给打死了。再看一遍这个视频。教会的墙拆了，那个，等一会儿啊，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等一会儿再回来墙。好，他这个这边这个墙在这个地方，他往这边倒了，他是往那么推，来再动一下。所以这个上帝不可以轻慢的啊，推墙小心点啊，别把自己砸死，知道吗？去看王姨的这个，看王姨的短讲。
知道我大了，听到有视频吗？这个短，我看你们那里有个老爷子，不是那里有个人，你们在弄坏这个，在那里这个恶里面，因为你怕社会波，因为你不以为社会波是大的路，因为神说了，为你只是在来帮助我们，在精神失去，他是起这个万物的。无不要在新生怎么样，舍把未在将来要做永生的。大概今生舍把未是什么？其中学是讲的有很重要的就是三表四福。在那一个祝福的情感里面，就是这个是内部的礼物。所以，那我这样讲。我看我的三宝是什么？方有道，要说神的话，要说智之人，要说造物人的话，方有道也要说神的话，也要行事说话，也要有勇敢的人。
现在上个全部啊，
我们怎么安抚你？
上个礼拜讲的，
我们照样安抚你。没有听说的时候，我们怎么上天不倒？有听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个总统，我们说他一个嘴脸。 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样对他的帮助，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人是中国的执政掌权者，是中国的每一个公务员真的有进步，我不愿意看到他车上地狱，我不愿意看到他和我们的子孙车上地狱政府，我们渴望他的回转，所以我们要呼召他回来。这是他呼吁的恩惠给他们，我们不是逼迫，我们怎能把呼吁的恩惠给他们？把呼吁的恩惠给他们的方式是什么？耶稣把恩典给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是格雷西马体院，是歌坛形式下，今天中国教会要把福音给那个不认识福音甚至来抵挡逼迫我们教会的社会，有什么办法？用十字架的道路，用大胆传讲神国的道，用为死所承担的代价。阿门。
阿门。好，我们灯打开吧。我们就看到这儿，我们可能要讨论。那我们问一下，我们海外的牧师敢不敢在洛杉矶这么讲啊？就在中国成都啊，这是啊，就在中国成都。
北京吗？
北京也敢这么讲，中国城市教会的这些牧师们都敢这么讲。你看这个讲这个气势就带有殉道的气势了，他们已经想好了，就是要为主殉道。那有一批人。在这个逼迫的面前，这个逼迫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当时义和团的逼迫，这个是你会看到程度还会扩大。那这个过去当中药条例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海外的牧师们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不以为然，我们觉得啊没有关系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政府也不是一次两次有这样的通告告诉教会不可以这样，但教会不照样还是聚会嘛，对不对？那这次中国政府是下决心要把教会铲除，啊，要把教会铲除。现在他是，如果你要是去教会聚会，你是公务员，你可能就被开除，涉及到犯法问题啊。你要是啊，这个是工作的，他会从你的公司不让你在那里工作。如果你要是去教会，他会让你的孩子回去告诉你，你要去教会，我们学校就不要我了，尤其好校区的孩子。啊，如果你要父母去教会，孩子会回去告诉我，就不能当五好学生。那现在他从全面的封杀教会，那教会现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看到啊，一会儿我们会讨论，有几点我要讨论的。今天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大纲，今天讨论的啊，来我们放下杨瑞，给我们放下大纲。那这些讨论呢，灯给我们关掉一半就可以了啊，谢谢。好的，我们看到关于宗教条例出台的历史背景。那宗教条例出台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经历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复兴。那中国教会呢，本身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也把世界世俗化带进到教会，这我们也看得非常的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不再讲背十字架了，也不再讲为主受苦了。中国早上五点钟的歌也听不到了，不需要五点钟祷告了，人也越来越少了，而教会追求的都是大的教堂捐款啊，名目啊，我们所追求的完全跟世界差不多了啊。然后也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你会看到这个步道包括音乐越来越世俗化，那传统诗歌也不唱，越来越都是流行的现代的诗歌。那我们看到说，教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教会一片的啊乐观。2014年，有两个著名的基督徒，一个叫梁彦成，一个叫赵晓。这两人提出中国就叫春天到了，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好像这个习近平啊，在讲话中要给基督教更大的自由啊，其实那是他们想的，习近平从来没那么说过。这个我在2014年11月份，我在香港1000多中国大陆传道人来，我来培训，我讲了那次我讲的是使徒啊，这个彼得前书，我讲到逼迫要来临，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以为大喜了。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教会 这个逼迫有两点，第一个外边的逼迫会使教会人数缩少，但是外边的逼迫会使教会的生命力增强。那我讲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是不是有内部消息，中央的内部消息，我说不是，是我的灵里面祷告我感觉到的。一个复兴进入到三十年，一定是中国政府他要，因为他要走向独裁，走向个人的一个独裁的时候，他必然要往后走，从经济上后退。大家也会看到经济上现在后退到什么程度呢？吴晓平一个这个理论家，刚从在中国的报纸上发的这个头条的新闻怎么说？他说私有财、私人经济啊，这个帮助国营经济发展的过程已经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应该逐渐退场。所以看来所有的私人企业要开始叫公私合营，又开始走公私合营的道路了。所以我们大概，如果你是六十年代以前生的，你大概懂什么叫公私合营啊，这个慢慢就会懂啊。所以要完全收归国有。所以马云提出了要明年辞职，然后这个王健林也不行了，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大佬都不行了，慢慢的所有都公私合营了啊。然后这个就是李嘉诚走了，香港人聪明。所以就他走，他全身而退，在以后没有全身而退的，这是一个整个的历史的环境啊。还有中美的环境也是越来越紧张，因为过去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美国从克林顿开始对中国采取绥靖主义政策，让美国呢对中国的经济放开，希望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他们能融入到国际社会，因为所以他们的伙关系当时叫战略伙伴关系了，已经对不对？那现在他们已经开始。不仅战略伙伴关系结束了，而且美国开始对中国把中国采为假想敌的关系了。所以第一个就是修正经济的偏差，中国一年是3000亿的顺差，挣美国的钱，靠什么呢？主要靠这些产品。那这3000亿拿回国内没有，都留在了美国，大概现在大概在美国有4万亿能够在账面，4万亿什么概念呢？就中国人啊，每个人都享受免费医疗可以达到660年，那是4万亿美金的概念。那4万亿美金不因为没有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是掌握在180个个人的手里边。所以川普说了，如果你们再不让步，在经济上我就冻结这一百八十人私有的财产啊，冻结。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那而且川普上台以后开始对基督教开始大力的支持，不仅如此，他开始为海外被逼迫的牧师讲话，尤其土耳其的最著名的一件事件，土耳其的这个牧师一是个美籍，所以你们如果是美籍到中国不要怕，他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不会走土耳其那种傻的路，你知道吗？土耳其就是说你有美金，我有阿拉啊，结果现在美国经济制裁他，他整个的就垮下去，经济垮下去。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在经济上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那宗教的信仰在教会一片乐观的情况下啊，很少有人告诉说中国教会面对这种逼迫。所以当上次我在香港跟邢福宗我们在一起啊，香港中文大学的神院院长啊，还有卢龙光，我们几个在一起吃饭啊，然后我们就讨论到要出台的宗教政策，这宗教政策当然还没有出台啊，但是我们几个感觉到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可能要它一个全盘的开始一个转型，它用一个警察的现代化的这个网络的手段来开始封锁教会，教会面对的逼迫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今天你们看到。所以我跟赵晓跟梁院长观点是相反的，我也跟他辩论过。那我也觉得基督教盲目的乐观，同时在外边喊的口号特别大，2030可以达到1/3的基督徒，你这种口号不被中国人吓死了吗？所以我觉得你发展教会就悄悄发展嘛，对不对？打悄悄不要嘛，所以你不要外边喊那么大嘛，你就好好发展的教会建立的。所以如果中国人如果他是10000个基督徒把你全杀了都没有关系啊，如果10万个基督徒全关了都没有关系，如果有1个基督徒怎么办呢？如果你有10亿基督徒，你就基本群众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你要发展你的教会，而不是在外边喊那么大。我都觉得这个重要的是，还是回归到传统的牧养、门训、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一点点去做，而不是外边喊那么大啊。我对2030意向我从来都没有同意的，我也没有去，我也不签名的。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瞎想的啊。你按照你的想法想的，没有。如果教育发展到一个程度，不要说政策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外，你的教育发展程度，你会面对多大挑战，对不对？你会面对多大挑战？我们今天不要说海外，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信仰自由，海外华人我们比例能达到多少？10%都达不到我们基督徒的比例，有吗？洛杉矶就没有嘛？洛杉矶有100万华人，我们有没有10万基督徒啊？有吗？看达不到，所以你要好好统计这数字，没有那么乐观。 所以福音是要认真实实踏踏实实的背起十字架去做的，教会也是这样做的，不是喊出来的，教会是实际要牧养去做的付出爱心，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这个背景呢也包括中国政府开始啊越来越走向独裁，习近平开始取消了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唯一的一个成果，邓小平改革开放唯一的一个成果就是国家主席取消了终身制，就是两任制，学西方到这次十九大完全改回来，那加强了个人的独裁。那习近平也通过这个反腐这个手段把一己九姑都打掉了，或者有些一己都在手中，什么时候打不知道，但是你必须想到效忠不效忠，因为过去还有些人反对，过去大家都不贪污嘛，现在每个人都贪污，要抓谁都可以抓，所以大家不敢提不同意见，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既得利益嘛，所以这是一个历史背景啊，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要看几个问题，关于宗教条例内容我发给你们了，那这个条例内容是非常的严厉的啊，这个就是有几个最重要的内容大家知道，就是不可以在没有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聚会，所有的家庭要必须注册，如果不注册就视为非法组织，所有的家庭要注册。那注册了以后，就像今天看到，其实你们看到今天都是注册的教会，今天拆的不是家庭教没有教堂，那拆不着，家庭教邮局队的四处走，他找不着，所以这个他逼迫最厉害的教会是三字教会，包括城市类的过去我们叫第三类教会，什么叫第三类教会？就又不属于三类教会，不属于家庭教会，他们是城市的知识分子海归，那这样的教会现在是冲击最大，这些教会也大多数都是比较有学问的人文化档次比较高，大多数都是白领，那这种教会冲击最大最大。所以现在我有一个朋友的教会在杭州，过去非常的兴旺，根本就没有空座位，前天我们有一个牧师去做礼拜回来跟我说，那个当然那长老也是我的好朋友，说你的朋友那教会现在大概做三分之二，就很多人不敢来了，这个确实对教会影响非常之大的啊，大家要了解这个条例内容。第三个我们要讨论关于新条例对国内教会的影响，我们刚刚看到的影响就是不管城市教会家庭都影响相当之大，现在就是基本你不可以聚会了，没有任何人可以租地方给你，那如果你是政府的 building 呢，政府的教会的 building 呢，就是要挂上党旗，挂上唱国歌，一开始就第一个是宣召，就是需要先唱国歌，然后再就才能够聚会。那讲的话的讲到的内容，牧师如果没有经过登记，没有经过政府发证，是不能讲到的。那现在把所有的证都收回来，重新发证，就重新考核。这个如果你不认同他的宗教政策，你就不能够做牧师，就是官方的牧师啊。那如果海外的牧师是不可能在中国宣教的，如果你发现了，一定给你卡章，一张一卡就五年不许入境。然后呢，你五年以后还是不许入境。冯敏成牧师几年前就给卡了一次章，过了五年又想申请回家看看，还是不许他入境，所以章卡了，大概就除非你换名字，护照换名，换名也没用，现在这个摄像头把你脸噔噔噔噔就给锁了，也没有用的，像我这脸到哪都锁住了。那第四个，我们看到关于说对海外教会的影响，我们海外教会对国内的宣教肯定受最大的影响，说明你的教会不想中国宣教。如果你去宣教，你就得研究一个新的策略，你怎么宣教，什么方法。现在国内家庭教会说实话接待改，海外教会他们都不改，接待他们都非常的胆怯，因为在接待的时候又有一个罪名出现了，跟海外有关系。那这个里面也是，所以现在海外的教会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吧，咱们不说怕，现在刚才王姨讲就是怕这个，我们就怕政府。在美国你怕美国政府行，你怕中国政府干嘛呀，对不对？我就觉得奇怪。可是我们很多华人教就怕中国政府。在这事情前几天我看了报纸登说，这个登了这个河南拆了4000多十字架，那现在今年达到7500个。今天华人的 POST 登了，已经登了一个守望教会西安教会在行走的聚会。华人的 POST， 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关注了，可是华人的教会对中国被逼迫，我看没有表态的，一个都没有。那当然，我这个接到很多人骂我的，说你这个在海外哈，你现在过着好日子啊，你也不表态，国内的弟兄姊妹那么苦，你都不表态，你怕什么？这个那我怕什么呢？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大家都没有表态嘛，为什么我去表态？对不对？但是大家现在我看几个海外教都看着我，你张弛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表，我们刚写了一个信，昨天写完定稿，我们写了一个礼拜，我们也很慎重，然后我们
一会儿如果各位牧者你有感动，你就去签名啊，签上教会的名字，就是我们向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默安，就是我们要跟你们站在一起，就表示我们对他们的道义上的支持，否则我们有一天真的我们不好见主的面。这个国内家庭这么被逼迫，我们在海外什么都不讲，我们讲还是讲中国这么好，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就是个骗局啊，我们还得把一带一路的高举的不得了，一带就是骗局，对不对？每一年这两年给了600亿美金给非洲，对不对？中国人那么苦，很多学校都被孩子吃不上饭，还给非洲600亿，600亿真的给非洲了吗？都给非洲政府的一些个人的他们控制的公司了，他们得做，你知道吗？但是32另外31给非洲独裁者了，都给咱们领袖，那些领袖都揣到兜里去了，知道吗？包括巴基斯坦，对不对？美国现在傻不给了，美国说不给了，给了都被你们领袖贪污了，不给了，巴基斯坦就反对你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这海外教会的影响，当然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教会对新事务条例的回应，国内教会和海外教会，国内教会他们现在500多牧者签名，他们签名很正式，王怡签上，这个四川成都，啊，这个什么圣约教会。这个主任牧师原来他叫秋雨制服，后来变成两间教会。那金明日就是北京西安教会，他们都写上自己的教会名字，他们敢于站出来，这个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发声，我们教会就是被像就完全的被宰杀。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中国宪法有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现在是在做是违反中国的宪法。也违反这个他们加入了 WTO， 加入了这个国际人权组织，违反了这个基本的人权的标准，这个整个的普世价值观是完全被违反的。因为信仰，我认为我常常觉得信仰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比言论自由还重要。言论自由你说我不让你说，想都不让想，信仰自由是想我都不让我想，那你这个是对太干涉人的自由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中国历史上过去毛泽东是这么做的，现在习近平还是这么做。所以这个王毅该公开喊习近平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第一个敢这么说话的，而且在成都喊，我们在洛杉矶都不敢喊，对不对？敢吗？对不对？对，你敢了，可能你教会很多大陆弟兄姊妹有意见了，对不对？这个可是真的你要考虑，你是讨人的喜欢，你要讨上帝的喜欢。我是很佩服这个年轻的牧师王怡，当年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被南方中国评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的50个知识分子之一，后来奉献了读神学，毕业了做牧师，做长老，做牧师，建立了秋雨之父教会，这个教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公开的家庭教会。因为他们里边一大堆，他本身是法学教授啊，在大学法学教授，所以他敢于这样。你看这种讲道真的是扎心，真的是震撼人心，我觉得是很震撼人心的啊。那我们好，我们就大概这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讨论。那我们再重新回到看这河南，现在就已经没有十字架了啊，河南上面是十字架啊，这个比较长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河南最近逼迫比较严重，就是河南这个呢有几分钟，那再等关一下灯，我们再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就讨论一下了，我们看我们该怎么就问
实际上那些错误资金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一旦它出事了，这个账全给拉。
河南从南阳西凉开始啊，最严重是南阳。
说啊，去年面对咱们了，虽然看见了兄弟们在往这个路上嘛，在写个十字架的，处处面对了，处处看见他们。
个宗教战。过去是拆外边，拆这个教堂上面的，现在就是连里边的也要拆，这都是宗教干部。而且河南的宗教干部，宗教局局长是一个不宗，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回教徒，他逼迫教会更加多的这个积极，更加的积极。这个是烧，这是一个三座的大教会，就实在是烧。乡下的就看得出来，乡下的状态。稍微快点走。好吧，我们就看到这儿吧，因为这个时间挺长的。好，我们讨论一下关于从这几个问题，因为我今天这个是一个教座谈，所以各个牧师都可以谈自己的想法。那有谁来谈？我们你从各个角度来谈都可以，问一个问题也可以啊。有没有教座谈？我看就我这个座谈没人愿意发言，我跟其他的都举手。我说，就是我就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侨特别关心我们自己教会的事儿。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教会，这个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就是一间，对吧？我们所以这个有形的教会可以拆除，我觉得无形的教会神的教会是拆不了的。我很赞同的第一个图片是的，教堂没有了，教会还存在，对吧？那这个现在大概国内的情况啊，会发展越来越演变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会看到啊，可能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对教会的逼迫，那教会会越来越走向大概80年代初的聚会形式。这个80年代初中国教会的聚会形式是基本是家庭的。那个时候三自刚刚的恢复啊，人也不多，三自恢复就是把原来的会友找回来。那中国家庭教刚兴起也是把原来的信主的人找回来开始聚会，然后传福音。那个时候就我知道从河南到这个安徽然后到这个温州，整个的中国几个大个复兴的地方，就是大概这几个地方。那在复兴的过程中，那时候就是讲的信息就是十架道路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讲太多的恩典神学、成功神学，我们都讲信主以后怎么过好日子，怎么得祝福，大概都是物质上的祝福。那么这个那个时候讲就是十架道，怎么走十架的道路，怎么为主受苦，所以那时候神迹奇事特别多后来教会就慢慢也没什么神迹奇事了，因为大家不太追求神迹奇事。但是当然那时候也是灵恩运动在中国开始兴起，在中国农村开始兴起灵恩运动，开始医病赶鬼啊，讲方言啊，但是他们还是很重要一个强调就是悔改。我觉得中国教会很重要，他们一直能够抓住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悔改。那这个如果没有悔改，你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那时候特别讲圣灵充满，那怎么被圣灵充满？一定要悔改、认罪、倒空，这样圣灵来充满。所以教会那时候发展神迹其实很多，人就发展的越来越快，开始宣教。中国家庭教最早宣教就是河南的四大家，河南有四个大家，四大家就四个大的教会体系，一个叫做南阳，河南的叫什么？这个方城，刚才看了张荣亮那个方城教会，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唐河教会，这次冲击的也比较厉害，叫中华福音团契，然后就是立新，安徽的立新， 还有一个大的团队就是温州，这个四大团队在中国那个时候讲的叫发展非常快非常迅速。那六四事件以后，海外的叫发展或大陆人开始发展这个中国海外的知识分子是从六四以后才开始对福音追求，开始新敞开，因为在之前那个时候对教会有一些警惕，然后大概美国的华人教会大多是港台背景的教会，或者是美国教会的查经班。那时候海外的留学生大概有十万里，包括家属算20万。那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他们毕业了以后，面对着回国的问题的时候，突然六四出现了，他们就美国就给了这批人政治避难绿卡，这个叫我们也可以叫它叫六四绿卡。啊，很多是这批人拿到绿卡信主的。那这边信主以后，他们也不回国了，他们也不在乎中国政府对教会怎么形容了，他们就需要看一看。一到教会，突然发现教会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教会有爱，有接纳，有真理。那么开始很多人就信了主，所以一大批的就奉献读神学。这也就1989年到现在1991年四月份通过的，91年四月份之前都是拿六四绿卡。那到现在差不多已经27、28年过去了，这个历史，海外的教会发展越来越多，然后中国的教会中国人信主的也越来越多。中国背景的，可能我们教会大概是99%是中国大陆人啊，所以我们被称为大陆型的教会。我们现在教会在美国有10几天，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大概是叫传道人是大陆的，长职同工是大陆的，然后基督徒是大陆的，牧道友也是大陆的。那这种被称为大陆型的教会，那这种教会这个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在建造过程，现在徐牧师也在讲，建造过程发生很多问题，文化的问题啊，共产党的教育的问题啊，所以起步很快，成长的时候需要非常好的牧养和伴随。然后呢，这个我是牧养这教会已经快20年了啊，这个可能海外大陆背景，我们这一批被呼召的牧养教会最长的就是我，所以这个可能是就在一些教会牧养，几乎是就没有离开过这些教会，大概这么长的时间，其他的可能都。退休的退休，宣教的宣教，布道的布道，很多人眼睛都不目会。那我一直在这个教里成长，我也很感谢神啊。这个神把很多优秀的同工放在我的身边，这个很多的同工他们跟我有共同的意向。那现在即使不是我们大陆宣教，就是你港台背景教会，你发现你的成员也是大多数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背景的，大概达到80%左右了。洛福可能现在也达到60%，可能一半以上了，对不对？洛福过去是台福背景的教会，他已经达到了，当然达到一半了。那这个就将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内的宗教政策跟海外有直接的影响，你知道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海外也会面临一个国内家庭教面临逼迫，我们可以讨论看到很多的人会来到海外啊。那有的人对他们有些的批评，就是你们这时候应该面对逼迫不能够走就是逃走，那我觉得这也不好，这个道德绑架。我就觉得有些牧者，我就说你们要不要到海外来进修一段时间，去正道神学院读读书啊，对不对？跟吴维和老师学希腊文呐、啊。那这个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如果这2-3年很多已经什么都不能做的牧师被监督看着看得很紧的牧师不能做什么，那到我觉得海外进修或者到海外去牧断会啊，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我是觉得我是我们教会开放，你们愿意来咱们学习好，做甚至借我班就行。这我们基本上愿意来借我班，我回你过来。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就海外要面对一个在逼迫过程，可能有很多人来到美国。我们教会现在就有，我们教会有贵州磐石教叫什么？活石教会，养荣牧师前天刚刚放出来啊，养华牧师。亚荣是个贪污犯啊，那个亚华牧师刚刚被判了2年出来，他们教会被罚款700万。这个为什么怎么罚了700万？就从教会成立到现在，所有的奉献账本被人拿到了，就按照你所有的奉献，过去这10几年建堂开工资，不管什么吃饭都用钱，不管按照这个奉献的数字罚款700万。当然缴不起，就把教堂给他卖了500多万。然后这个杨华牧师就被抓起来判了2年多。那这个刚刚出来最近这一波可能又快了啊。杨华牧师也是在这上签名的前第三个，我看第一个是王怡，第二金明日，第三个就是杨华。那他们几个就他们不怕，即使都坐牢啊。所以教会这个逼迫你看非常严重，所以很呢 海外。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国内的宣教，国内宣教。国内宣教，过去我们对国内宣教，有的时候我们是在金钱上支持，有的时候我们去短宣、去教导上支持，有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伙伴的关系、长期的支持，可能都会，可能你会，这个都要进入到一个这个不能公开的运作的时候了。但是我都觉得倒不用怕啊，这个海外的牧师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去中国。为什么不用怕？因为你是美国公民，就不用怕。你就是像伊朗那个牧师，如果他抓你，你就出名了，你知道吗？立刻一下子全世界都开始声援，说不定总统发推特点你的名字说赶紧给我送回来，要不然我再给你加2000亿。这个，所以我们海外是因为这个，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我刚才讲的这个变化，你看现在今天国会议员督促美国的国务卿要立刻履行跟台湾的履行法，台湾的这个关系法，就是这个不能够再 compromise。啊，这个不过美国过去历史上也做了很多错误。那天美国的网上发说，谁要是跟台湾断交，对吧？我们就跟你断交。后来我发一个，你们第一个就跟台湾断交的嘛，对不对？就你们断的交嘛，你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然后你让中共进来，是你干的，美国干的事情嘛，对不对？你还说人家，当然现在没改也来得及，他现在处理不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关系啊。那我们教会呢，我们是每个礼拜，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遥望神州的祷告会，为中国教会祷告。我真的很感动，还是参加人是不少的，很多人有民族情结，他们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他们的政府，把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党，有很多是这样的。信了主了，你知道大陆上很多人信了主了，他还是民族基督徒，这个很可怕啊，他不是主的基督徒，他是民族基督徒。一谈到中国不好，他就不高兴。你今天把教会搞成这个样子，你是神的儿女，你还说他好呢？我就觉得你就是犹大，你就是个叛徒。你这有一天断主的主不认你的名字的，不会认你的，对不对？你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受苦。那我家人也在国内啊，我的所有的国内都是公务员呢、啊，那我该讲话我还得讲啊，那我又不讲我怎么面对主的面呢？当我一讲，国内家里就被警告啊。我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你们怕什么？你家都不在中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都觉得，这种惧怕的灵，在中国的牧者和基督徒的里边，我们不想惹事儿，我们惧怕。但是有的时候，什么时候教会惹过事儿吗？教会从来没有惹过事儿嘛。那教会从来的国内这些教会都是遵守着政府的法律的，对不对？啊，那些拆的十字架，那天我说十字架，他们说拆非法建筑，我说十字架怎么算建筑呢？实际上是个标志嘛，实际上不是建筑嘛，拆十字架本身是对基督教一个侮辱，你知道吗？这个拆十字架本身是对基督教一个侮辱，对教会的一个侮辱啊，对不对？那这个，那我说你中国那个医院，你不都十字架都给铲去得了吗？就是，你这医院不要举十字架了，像美国的举个铜蛇得了，对不对？换成美国的，你把它铲住，你不会嘛，对吧？但是也难说。我觉得这疯了，他们现在有可能把十架从医院都铲除，你知道吗？所以十架为什么中国的医院都是十架？是因为最早中国的医院是红十字会进入中国做的，所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连毛泽东都没有改，但是习近平有可能改。我告诉你，因为现在这一群疯子，真是一群疯子，非理性的。所以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中国教会祷告，就是我们不仅自己祷告，我觉得一个教会应该找一些有祷告的恩赐的，有信心的弟兄姊妹祷告。当你越祷告，你会越贴近他们这个苦难中的人。那这是我们海外教会能做的。第二个，加强对国内的宣教，我觉得不是官网，而是加强这个宣教，加强这个宣教。那第三个，道义上的支持。道义上的支持，我觉得道义上支持很重要。他们现在很孤独，知道吧？现在他们，王姨那天给我发，我说那个你知道王姨发那个牧者的那封信，就刚才那封信你们看了吗？他们好多人牧师签名，你手里有吧？拿到了哈。那封信知道底下有一个人写的名字，前几天我忘打出来了。香港的书记大主教陈日军是吧？陈日军在下面写了一行字，非常感动。他说我愿意跟你们站在一起，就是这样。这个 这个陈世军当然已经卸任了啊，他的书记主教，可是他的影响力还是在东南亚还是非常大的。他写了，那后来我就说我要不要也在下边写几句支持你们？王毅说你不用，你自己起草一个吧，你们海外起草一个，你们海外以你们海外的牧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起草了一个，在那儿呢，一会儿走了，大家你愿意签名，把你名字不在前面的，后边都排几百个了，看不见你谁，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但你知道耶稣会看见啊，我就上帝会看见啊。在那个时候，神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的传道人，中国的基督徒、华人的，我们要不要跟他们站立在一起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他们站立在一起啊，对不对？我今天看到王毅那个讲道，我觉得我都不敢这么讲，对吧？我不敢这么讲，不是我怕中国政府，我是怕弟兄姊妹离开我教会走了，对吧？这牧师老讲政治，这个，不有人说我就是政治牧师嘛，名誉牧师嘛，对不对？我在我们教会从来不讲这些政治的，这个我顶多讲到贪污腐败是罪，我别的就不会再讲了。我再多讲了，就是牧师又讲政治了，牧师永远脱离不了六次的阴影。这个，所以我做牧师特别难的，知道吗？那别人敢这么讲，怎么讲都行，我讲就不行。对，我真的能歌功颂德，可是我又不会啊，所以没办法，真的圣经讲圣经一卷卷讲嘛，就不要讲这些，举例子举自己吧，不要举别人。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要有一些的这个回应啊，对中国家教有回应。我看到中国这年轻一代的传道人，你看他们讲道的水平，他们对圣经的把握，他们对神的整体的计划，他们包括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政府的回应，他们有几点我觉得勇敢、智慧，然后呢有知识，然后有理有节。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教会前一段被抓走了好多人啊，有一个小传道，年轻的小孩，年轻省，就是年轻传道，然后被打嘴巴子嘛，那个警察打他左脸，然后问说圣经怎么说，那个地方说右脸，他又打右脸，打左脸跟右脸，他就警察就这么侮辱你。现在还有一个传道被带走，他的女儿跪着给他办祷告，然后那个警察说你这孩子就是垃圾，知道吗？他们根本不懂得说这个，他们为了信仰，其实他们要付的代价，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喜乐的啊。但是我相信啊，这个逼迫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会越来越细致，他们会方法越来越多。那几乎在中国外面的世家是不可能再看见了，几乎都要拆掉。三次教会300人以上的以下的合并。然后教堂卖掉由政府来管理，这都已经发出通知了。300人以上的可以保留，但是要管领袖的像啊，然后要唱国歌啊，这个你要做不到，那你就不能聚会，你不这样做就不让聚会。所以呢，我给他们出的主意，我说就恢复80年代的聚会，再严厉，我说还能够超过文革吗？也不会像文革1949年以后整个的教会全部铲除。他现在也是这么做，但是他现在他毕竟是个开放的国家，他还不太敢，所以还给我们留了一个生存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不再宣扬在外边喊那么大，我们要具体去做啊。我们大教会化整为零，我们也不一定非得礼拜天崇拜，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崇拜。我们也不一定要几百人，我们3-5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一个教会如果我们1000人，我们可以分成这个几百个教会，几百教在不同的地区，我们就是传福音。当然很多的老百姓害怕，也不敢信主了。那是我们祷告，凡是所神拣选的，不要怕，对不对？当年罗马对基督教的逼迫那么严厉，可是罗马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对不对？那个教会呢，继续的。聚会，包括我到罗马去参观，在地穴里边，在地洞里，哇，那么长的地道去聚会。我说就是灵活，像圣经说灵巧像蛇，训练像鸽子，对不对？我们要灵活，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要坚持这个教会的合一。这个时候有几个好处，我们可以看，时间目前有几分钟啊。我觉得有第一个，过去教会的世俗化的这种走向被拦住了。教会过去以平约色到中国，现在平约色中国也影响很大，就虽然讲恩典神学，你知道吧，廉价的恩典，这个中国讲的教会看得很多。那现在这个发现现在没有物质祝福了，都是 逼迫了，你还要不要信耶稣啊？那不信的那就走了，那信的就坚持下来，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觉得会纯净教会。每一次当火的试验来临的时候，教会都会纯净，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很乐观的，我们不管看看外面的环境，我们看看也神的手也通过逼迫使教会变得更纯净，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呼召，你就不能在中国现在做传道人，你没有背十字架的精神，你也不能，你没有为主坐牢、为主受苦，甚至为主殉道的精神，你也在中国现在做不了传道人。所以今天传道人也要被纯净啊，教会被纯净，传人被纯净，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教会过去那种追求世俗的，就是这种大大的教会、超大型的教会啊，然后主任牧师就跟教皇一样啊，这权力非常的集中，然后影响非常大，我们都管叫名目啊，都叫名目。有一天有人说我是名目，把我气得要死。我说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名目，都你说的。那不管怎么样，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啊。你越做大的仆人，你越应该是成为一个仆人，谦卑的仆人。在物质上，在咱们的这个叫背十字架做信仰的榜样，这是可以。我觉得这个对今天的牧者，过去追求什么安利啊，什么现在啊，安利的就判五年，不安利判一年，要不要安利，对不对？这个安利以后不是说好事了，是判的多了，对不对？像我在广场的时候，大家把我选为总指挥、副总指挥的，我一知道那上去那就是死刑了，你知道吗？那你要不要当啊？啊，当我再给你选，你自己身不由己。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所以要想做传道人，首先过去我觉得潘霍华说神呼召人就让他为他去死，你要为他敢于为他死，你才能做仆人。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仆人的道德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啊，会越来越大。第三点，教会我觉得会发展，我不认为教会会萎缩下去，都是那些没有真信主的来到教会来凑热闹来的，得物质祝福的，听这个廉价的福音神恩典神学的。那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在这个时候他们能坚持下去，他们可能会更加迫切的祷告，他们更加的来依靠神，来读经祷告啊，然后坚持聚会。这种聚会已经不在教堂做吹着冷气了，可能在路上走了，可能在某一个家里边，这个是一个任何一个时间呢，甚至跑到庄稼地里都可能，跑到过去像地道里都可能。所以这个聚会会越来越艰难，他们会珍惜每次的聚会。你知道，能够参加这种聚会绝对不会迟到的，知道吗？我们就现在知道，你看这个教会一开始来的人全坐在后边，前面都没人坐，第一排都空着，你知道吗？教会的为什么坐后边？牧师讲到场，撒腿就走，边比较容易走。就海外的教会这个时候也会受到影响，海外的教会在为国内教会祷告的时候，也能够会感受到这种教会跟过去不太一样，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我们知道做基督徒的这种名分，我们这种呼召的职分何等的重要，海外教会更珍惜我们今天聚会的地方。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场地聚会，我今天在洛夫看到，哇，这多好的教会呀！这我不是说别的，我今天上了好几次厕所，发现哪儿都有厕所，你知道吗？这个太方便，一个教会多好，而我们这个真的有好的传统。想到国内的这些牧者讲到每一天他们面对多大的压力，讲到可能讲一半就被带走，不可能，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还不敢传纯正的福音呢？我们还，我觉得海外华人教会有一个毛病，包括牧者，包括我自己，大多都要讨弟兄姊妹的喜悦，你知道吗？我们就特别想讨喜悦，让人不要走啊，咱们要讨你的喜悦。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很多就专门讲家庭婚姻呐、啊，转什么祝福啊，心理辅导啊，我们就忘了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讲这个讲的越来越少，你讲这个听的人少，你讲婚姻不少。我有一天我讲那个叫情绪管理，我讲了十讲，好像什么忧郁啊，这个什么这个苦读啊，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饶恕啊，因为那听的人多得不得了，我发现上网点击率的最高就那些，你知道吗？那我要去讲宣教啊，这个建造教会啊，好像听的人不多。你知道，这个人现在都愿意听这种对我们个人生活有帮助的信息，可是慢慢的教会变成俱乐部啊，慢慢教会开始不传福音的核心内容。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们好，我时间到了，那还有一分钟。没有人发现现在终于有一些不准备来麦克风给你，我会给你麦克风来。 我们最后一堂可以拖点时间，没关系，不用录了。
放
全
股，放全
股。放全股。
我是在想说，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向都对基督徒这么强烈的避害？他们有什么好的原因？除了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从政治来说，一般的基督徒就算是守法的，一般的来说，为什么会遭遇到他们这么大的避害？除了从属灵的角度，还有什么解释他们这么强烈的避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女性们能不能跟政府有什么能够沟通？他们愿意不愿意跟基督徒沟通，让大家彼此的了解，是怎么一回事情？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他们为什么这么样的厉害基督徒？第二，就是能不能怎么沟通communication这种？
好，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其他讨论？郑毅能回答？来，郑毅回应一下。刚从中国回来。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意识形态，因为从无神论，特别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把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搬出来，就是要回到文革的那个很多的方式，包括宣传啊。虽然每个人都不信啊，所以每个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他现在这个是神主牌，他把它拿出来。所以变成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对立的，跟我们思想它是无神论，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有一个考虑，就是西方的渗透，他认为这个和平演变宗教是一个其中一个手段，所以他要防备啊，这个是他比较
战略的角度，
对，比较战略的啊。我想到的就是这两个啊，
特别有吗？你看。危害政治安全，危害社会安全，危害文化安全，这是不能让宗教造成三个危害。
那个政治安全就是刚才提到的事情，是不是？社会安全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因为基督徒一般比起别的宗
教，这个刚才徐牧师谈到这个神主牌，就是他因为一个人他知道一个人信了主了，一个人就不再赞成独裁；一个人信了主了，一个人就不会赞成共产主义。一个人信了主了，一个人可能就从他们的里边就出去了，这个所以他们是防备的啊。这个一个是文化的安全，就文化侵略，他认为。另外，基督教呢，它是一个不是它不能被一个民族给融合掉的一个宗教，它不会被一个文化给同化的一个宗教，因为它有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它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到任何你说。前一段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基督教中国化，你们知道吗？在海外也有讨论过嘛，在华人有一次讨论啊，我没有去啊，因为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就是中国哪有什么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还有乌干达化吗？对吧？基督教就是基督教嘛，基督教要中国基督教化是对的，而中国基督化就不对。所以呢，这个好多学者参加讨论，我们教会很多人去了，到这个提很多意见，那些人气得要死，说一定张牧师派来的，其实张牧师我派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有看见的啊。这个他就担心这个基督教永远不能中国化，他所谓的中国化就是共产主义化、共产党化，你知道吧？他根本他的中国化也不是原来的传统的中国，所以他在这他很担心。其他的穆斯林也不可能中国化，对吧？就这两个宗教，那佛教已经中国化了。佛教现在把中国的民间宗教全容纳进去了，佛教可以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知道吧？那如来佛多少年，共产党多少年，对不对？这个就是已经他完全可以控制的，所以他不怕。那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基督教，他不能控制，他控制不了。基督教一信了，当然基督教它是一个和平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宗教，可是不真信了，不信你了。我虽然是遵纪守法，可是我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不再信共产主义，我不再信个人领袖，是这样。所以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尤其发展要特别快。然后呢，这个很多基督教学者，那不慕会的学者天天喊什么三分之一基督徒啦，到2030年，然后在2060年呢，中国都基督徒啦。你这老这么喊，他也害怕，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老吓得这个胆儿太小，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就好吧。还有来，我们还有来。
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哈，
况，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人来到美国越来越多，很多人也都到了教会去。那在美国的中国教会也越来越多，是不是你可以成立一个中国的教会人权组织？那把这些东西全部就是跟美国的有很多国际性的组织，像国际特赦组织啊或是那个Human Rights Watch 这样的人权组织，把这些信息都给他们，啊，只要可以，我想多多少少透过他们会给中国政府一些压力。
对，好，那我们知道也有这样的组织，有不少啊，比较有影响的，就是这个傅毅修牧师，那个叫什么中国啊，不是就是叫。对，他这个组织是影响蛮大。现在这封信呢，我们这封信会翻成英文，然后我会请美国牧师签名。我们希望呢有几千个美国牧师来签名，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像华里克，像这些这个罗克巴伦，他这些有影响的，让他们来签名。美国牧师因为教会是一个教会嘛，不管华人的还是美国人，他们我相信他们签名肯定比华人牧师还要多，还要踊跃。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给送给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以及这个美国的参谋长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如果大家都不吱声，他就真的越来越严重。如果海外，如果川普发俩推特，他就不一样。你不信就试试啊。那如果张牧师回国被抓了，川普一个推特说：“张牧师，你给我放出来。”对吧？这就开始变成两国外交问题了。这个他现在在这个。他打了一个仗，打得非常被动，就是这个贸易战，这贸易战会把他打垮的，你知道吧？非常被动。他现在是四面出击，也可以说四面楚歌。那这个，所以我们不怕，我们怕什么呢？你看为什么王毅他们国内一点都不怕？他们知道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他们非常不怕的，他们就敢于说我们这批人就是为祖国劳去，甚至为主席到底什么关系？所以不惧怕啊。这个，所以你看这批牧者是挺勇敢的，这批牧者。公开写上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名字，挺了不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然后呢，这个傅毅修他们这个组织也是会做这些工作了。我想，现在美国也是要整体的评估，该是怎么样面对中国的这个宗教逼迫的问题。现在在考虑是还是贸易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但是我是觉得，不久的将来会美国的主流媒体会越来越多登。美国的一些议员的文章，就是关于对中国，但是议会会形成，我觉得美国议会会形成决议的，就对中国这个宗教迫害会有一个召会的，一定会有一个决议的，因为现在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在推动这个工作。我就特别希望川普的推特快，咔咔来一个啊，这个他这小推特很管用，全世界都在看。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未来在宗教。逼迫这个问题啊，中国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在国际上，不仅是美国，包括欧盟，欧盟也会提出谴责，也会提出谴责，这个太过分了吧？你看哪有全世界这么筛评价的？我到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那种回教国家，那唐宗牧师大十字架那20吨在上面，那么高，人家也没有拆啊，对不对？你这个唐宗牧师那个教会，那金碧辉煌的里边那么多的这个古董，人家也没抢啊。你还是穆斯林国家了，对不对？你现在一个改革开放到今天了，一个你要回头路，现在中国就是要走回文革了，已经看到文革初期的端倪，已经看到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会今天看到中国现在最一个是基督教又被打击，回教又被限制，回教他不敢太厉害，他就限制你，怕你，然后佛教呢，基本就走了世俗的路线。然后呢，这个共产主义没有人信嘛，对不对？他也强调共产主义没人信，他要重新回来被打仗，也是没人信的。但是呢，你知道他要往这走的时候，他遇到多方面的问题，他自己都没有能力去处理。我知道他现在他是焦头烂额的，现在就打基督徒。那基督徒过去是待宰的羔羊，从来不说的。那今天的基督徒好像不一样了。因为他们要抓住这个普世价值观，我们就敢讲话了，敢于讲话了。对，他也没有想到基督可以这样的来跟你。当然我们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会通过这个祷告通过签名来对政府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我们合理的要求这已经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就觉得大概还有一两年的时间 啊，我的感觉一两年时间会持续这样，在三年以后我会慢慢的好转，啊，慢慢的好转，三年以后中国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我会相信这个会慢慢的好转，啊，因为这个教会他会找到他的方法，真的教会就像你看，没有一个逼迫会使教会人数减少，教会整个教会的历史都是在逼迫中成长的。你这个基督教很特别，若不逼迫就世俗化了，一不逼迫就世俗化了，教会就没有生命力了，就关于墙里的事儿。那一逼迫，墙里也待不了了，现在都拆了，出去传福音去吧，对吧？出去建立小组去吧，家庭开放吧，过去开放个家庭可难了，现在你不开放怎么办呢？都得去开放家庭。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会现在会暂时人数会减少一些，但是生命力会增强，未来会更有一个爆炸性的增长，我相信啊，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好吧，感谢主。那哪位牧者同工长老愿意去签名就在这儿了啊，这个信主干这些我们写得很温和，我们比国内的牧者温和，我们就是声援国内的牧者，我们就是你们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我们愿意跟你们站在一起，在海外我们这些中华国这个华人牧者问你们安，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那我们也提出中国对宗教的这种逼迫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不合乎神的心意，也不合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啊，大概这个内容。最后一个例行的讲一下，他举了半天手，因为他站在最后，你往前来，麦克风线不够长。
我是那个2001年信主的，要信主之后呢，就一直在那个守望教会。
啊。
然后呢，我刚听你半天，我有两个感动，就是呢，我守望教会的摄影师，其实呢，从教会逼迫我们开始，有将近10年了，然后我的镜头里面记录了所有的场面。包括你没有办法想象到那种警察用很恶毒的话去骂基督徒，还包括很多弟兄姊妹半夜就被逼搬家，就是无家可归，就都在我的镜头里面。所以说呢，你刚才讲那么多之后呢，其实对每个人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呢，你们在座的那么多人呢，你们还能爱那个政府吗？所以说我对我个人的挑战就是呢，我没有办法，
没法爱，
为一个政权，
没法爱，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教会内部吧，我就觉得对守望西安其实有两种观点。我觉得第一种就是沉默，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愿意有个人导，我觉得我心里挺安慰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也听到很多的论断，但是这时候挺重哦。也有些说你逼迫我你就走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政府对着干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些话刺激呢？所以说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声音但是反正经常说我是那个挺感动的。然后最后呢，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也是跟你有关的。你们教会叫做华夏福州教会，我个人信徒这么多年呢，只有一个个人传福音的丰收期，就是2001年，我当时借着你的那个见证集，直接有3个弟兄信徒一个弟兄呢后来做了警察，后来因为受洗的第一页被查到了，因为这个他就丢了工作
工作没有。
然后第二个是我的一个表弟，他刚来北京上学，他一看到你的讲座之后，他就说我要信主。我说你不要那么着急，你再讲一个。他说不行，我一定要那个信主我就讲主旨。我就想讲到刚才那个弟兄的那个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被这个教育制，我就讲一个事情你就明白了。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守望教会第一时间用准备奉献了70万元，然后我们拿到那个十字红十字会议捐赠，你知道他怎么回复你吗？对不起，你们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不能够收你的奉献。所以说其实宗教管理条例其实听好点就是说希望教会合法化有一个身份，但是中国政府是不可能让有个身份的，因为有一个身份就能够影响社会。就像拿我们那个奉献量，
这么写了吗？
其实只有共产党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救世主，所以说他不能收你的奉献。
对，
因为你是一个教会名义奉献，他都不收。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弟兄，就是我被哥的弟兄，他曾经问过一个河南一个宗教局的局长，他说我们教会家庭教会登记，他说你这个东西不可能，就他还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教会能够成功登记过的。就像中国有游行示威法，但是你听说过有哪个人
申请过游行是违法吗？
我们游过，不用申请。
那你没申请过？所以说，我就两个问题，一个感慨。
好，很好。那这个守望教会大家也知道吧？那个
哦，对了，我就是讲一点，其实给大家一个安慰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教会政府已经离开了7年了，
对，
但感觉教会基本上主要的走的人很多，但是很多人还是留下来了。我太太呢在教会里面做了10年的财务同工，我们教会的那个财务的奉献是基本年年它在变化，所以说大家还是有盼望，就是说真的教会还是能够持守，还是能够
来感谢主。好，时间到了，那我们感谢主，这个话题太大，也再回去我们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就为中国教会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拉起手来跟旁边弟兄姊妹来，我们拉起手来，是吧？我们谢谢你，我们都开口好不好？我们都开口，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是吧？在逼迫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是吧？我们把中国家庭教会交给你，把中国政府也交给你。主啊，我们在这求你坚固你的教会。主啊，你说你要建造你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拣选这些不配的人，主啊，可以在这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主啊，我们为金明日牧师、金天明牧师，我们为王怡牧师、为养华牧师，为国内的每一个在第一线的牧师，我们来感恩，感谢你给他们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是吧？感谢你给他们叫彼得、保罗的殉道精神，感谢你让他们可以成为教会的榜样，是吧？成为传道人的榜样，说让我们也效法他们来传纯正的福音，来传十字架的福音，让海外的教会也背十字架来跟踪耶稣基督，让海外的教会和他们站立在一起，是吧？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教会，我们都为了同一个信仰，为了同一个上帝。耶稣们，谢谢你，是吧？使用我们海外的教会成为带导的教会、带导的伙伴，为他们祷告，和他们站立在一起，是吧？和他们一同经历这个血与火的洗礼，一起经历苦难，一起背起十字架，一起在十字架道上得荣耀。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这有签名啊，弟兄姊妹，不是牧者们去签名啊。如果实在觉得不行，签你们英文名字也可以啊。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再次谢谢张牧师，我在这里请到
这个车。
那4点钟现在在大堂，
现在在哪儿啊？在哪个教会？
现在刚来。
刚来你联络我一下。
好。
那就是那个签的师傅好。
有没有名店？
我没有名店，我加微信吧，加吴牧师微信好，加你微信。
我好像是这个表拿掉，这个拿掉。
谢谢，不好意思。
啊，张牧师还有那个遥控。